像是一件，就是我觉得反正让我当时感觉，我就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反正我觉得就是到一个神，真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好像人死了就是一种感觉，可能去一个地方了，或者说就是去神的国了，或者怎么，反正我觉得感受是让我感觉的真的很激动。昨天
阿门，
就是从这黑暗的国度迁到爱子的国度，
是
阿门。那第二就是要来一周诚心圣言那是在这边，大家会有弟兄姊妹记得拿。好，那弟兄姊妹也可以上这个召会网站 download， 可以通过这个祷告事项的连结，然后可以或是另外有一个拷贝，这个大家可以使用。那第三，这个厨房还是进行整修那请继续代祷，让这个一切的这个施工还有这个检查都一切顺利第四点就是再来的周二这个集中祷告聚会在会所8点开始那也鼓励圣徒利用会后时间出外探望第五是12月5号青少年的有这个家聚会，请代祷并扶持鼓励青少年邀请朋友们参加。再来是感恩节特会的录影信息，那今天下午也有一篇，是第四篇在1点到2点半，那第五篇和第六篇在下礼拜的周六12月就这礼拜要来的周六12月5号10点到11点半，然后第六篇是1点到2点半。那今天的饭食服饰是英语牌，还有 P12 P13，英语牌 P12 P13，然后整节服饰是 P7 P8，还有Bridgewater。周一这个陈弟兄有特别交通在Franklin 的会所，那晚上8点开始。那这个弟兄姊妹有时间，希望剩点时间去参加的交通。第九是弟兄姊妹如果说这个有带来这些饭食的用具什么的因为我们这边在整理厨房，那如果还有或是一些什么任何什么 lotion 放的东西，那记得要带回家，不然有时候久了之后就可能会就找不到了那就是把那些器具还有一些可能衣服什么那些忘在会所记得把它带回家那还有弟兄姊妹会后把这个装叶子的袋子就是我们就是外面上礼拜我们收很多叶子那有这个袋子，那把它摆到这个垃圾桶里面，那弟兄姊妹大家会后有空的话去帮忙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那还有没有补充报告的？
弟兄姊妹，我补充弟兄一点那陈寻弟兄他这次来是在我们 Franklin 会所周一的晚上8点开始和弟兄姊妹有交通，这个交通是开放给所有的弟兄姊妹的。那弟兄的负担有两项，第一个就是已过的这个感恩节特会的负担感恩节特会的负担。那另一个负担呢，就是因为陈弟兄他一直在巴黎的召会那些服事，所以他第二个负担就是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行动的往前。弟兄姊妹看这个世界新闻都看，这个叙利亚什么到处的这个难民都往北边跑主真是在这个欧洲有他的做事，所以弟兄也交通在这样的这个欧洲的负担希望弟兄姊妹抽出时间来有心愿有时间都去来参加。
我们今天也是照常有这个福音的讲座在这个房间。
Amen。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还有更多的传福音的负担，要不然我们这个福音朋友一个一个都得救了，到时候福音班都没有。所以那个福音弟兄姊妹也服侍也没有人可以服侍了，所以还是我们有认识的福音朋友，还是邀请他们过来。
好，那我们开始我们圣言聚会。那
有没有？
那还有多一份的，
有多的，我们需要。
要的。
还有的，
还有，
还有了，有了。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上网上网直接看。那这周我们提到这个见证的柜啊，讲到这约柜，那我们把这个周一的经节我们读一下啊，出埃及记25:10。他们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你们，好，过其实2:9，
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好，那这边主要讲到他讲到这个创世纪那边就没有提到这个，就神到底是怎么样个神，但是在这个出埃及这边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哦，这个神颁布的这个律法，那又特别是这个律法呢，就是这个。这个神他的见证哦，这个律法实际上就是把神显明出来。那同时呢，这个那我们知道约柜里面呢，实际上摆了三样很重要的东西。那这个其中一个这个这个法版就是在里面，然后还有这个玛拿金冠装的玛拿，还有这个这个杖哦。那但是呢，这边就讲到说这个约柜、香坛和陈设饼呢，都是基督预表。那但是这个约柜呢，又是这个神的预表，神的见证。那那个基督呢，也是神的见证。那实际上，这边就有一个相待关系，就是这个实际上基督呢，他是活出的活的见证，活的见证，活的把这个预表活出来，然后也是这个具体这边讲说是神具体的表现啊，然后也是神的一切琐事都有。具体的表现在基督里面，那所以呢，在这边神就讲说，具体的表现实际上根据这首是神具体表现在基督里，所以神是由基督来描绘、阐述并说明，基督是乃是神的阐述、神的说明，基督既是神的见证，他就见证的柜所预表。实际上这个基督呢，他就是由这个见证的柜来预表，但是这边后来讲到说。这个柜呢，这个见证的柜呢，实际上它有两个在这个有两个不同两个蛮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有一个在是表征这个神的，就是表征这个教会的中心，就神的居所，因为约柜是表征神的居所，那这居所实际上就是教会哈，它表征这个约柜呢是这个教会的中心，那另外呢也讲到这个约柜呢是表征。神的家神的家实际上也是教会，它表征神的家的内容，所以这个约柜呢，实际上是教会的中心和内容啊。那因为这个约柜呢，实际上以这个帐幕来讲，它不是在正中心，它是在至圣所里面，但是呢，它就是这个整个帐幕的一个的中心的代表，就好像我们人的心脏，虽然不是在中心，但实际上它就是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的这个中心的代表。那同样这个内容呢？这个约柜呢，也是这个教会的内容，因为呢，它就是它这个约柜呢，它和约柜呢和帐幕都是用这个皂荚木包金造成的。那这个约柜呢，实际上就是象征这个帐幕的扩大哦。那他们都是同样的原则呢，所以教会呢也是这个基督的扩大，所以这个约柜呢是教会的内容，实际上也就好像说这个基督呢也是这个这个整个这个神的丰满，神的具体的表现啊。那所以从里面来讲呢，这边讲教会必须要有基督实际的做内容，而不是徒有说法而已。那外面呢，教会就必须要有正确的立场，所以里面呢就是要有这个基督做我们的实际，实际上外面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以这个地方立场地方做我们的这个立场，是以地方上合一的立场上，在这个所以这个立场就是地方的立场，这个地方立场以外的任何立场都不是合一的立场。那这边主要提到很多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教会可能说加重在哪一方面，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在主恢复里面呢，我们就是有合一的立场，对主做合一的见证。那第二天我们来把周二的信息念一下。 就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到十一节。
他们要用皂荚木做一个柜，你要把柜里外包上纯金。
好，那刚刚前面讲到这个皂荚，用皂荚木做柜，但这边特别讲到说，里外要包上纯金。那这个皂荚木呢，就表征这个基督的人性。好，那皂荚木实际上是很坚硬，它所以他这边讲说是品质坚刚，好，标准崇高。好，那所以基督。那这个金呢，是表征这个基督的神性，因为他这个有的不改，就是不会改变的这个性情，那所以这个皂荚木包金呢，实际上就是等于说是这个神的人性和人性和神性的调和。那这边还特别的是，不是说好像只是外面套上一层金，它是整个皂荚木要包起来，所以它这是里外都是。等于他这边就讲说是有点而不是联合，而是专门只是调和，等于说人性和神性的调和。那同样的呢，在这个人性和神性调和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利未记的素祭，就好像这个细面调油。实际上神性和人性调和呢，它是这个这个性质没有改变，它是等于说是把这两个能联合、能调和在一起，但他的本性没有改。那所以他这个这边呢，基督就是只有一个身位，但是却有两种性情。那这个性情呢，就是神性和人性的调和在一起。所以我们没有教导人说是这个基督，就有些人就说基督不是神，也不是人，但实际上基督呢是神也是人，因为他是有神性和人性两种调和在一起所成。那我们看周三的信息。好，周三信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一节。
你要把柜里外包上纯金，四面镶上金牙边。
好，希伯来书一章三节。
他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象，用他大能的话维持、载着并推动万有。他成就了洗罪的事，就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
那这二十五章十一节特别讲到说，四周镶上了金牙边啊。那这边金牙边有些版本是说是用冠冕这一词来表示。这个金边呢，象征着表征这个神性情的荣耀。这个、特别是只有金啊，因为金呢就是这个。不只是是神的性情，然后特别还指到这个神的荣耀。那金边对我们来说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保守的能力和持定的力量。那这个还蛮特别，因为呢，读完这篇呢，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神这个金边呢，对我们来说为什么是保守能力和持定的力量？实际上呢，我们一直我们只要把这个主播出来呢，我们就有这个就能。能慢慢彰显神的荣耀。好，那当这个彰显神的荣耀，就讲到这个，就像这个金牙边，实际上这个神的荣耀呢，可以保护我们，不是可以隔绝外界的这个隔绝世界或是外界的一些诱惑那特别讲到这边，他讲说神性情的荣耀作为一个边，表征神保守的能力和持定的力量这个呢，能够保守我们免于堕落那实际上呢，这个实际上就有点反复。你越是彰显神，好，这个周围的这个世界越不能玷污你，来侵犯你。同样呢，这个你越不受这些，你就越能彰显神。好，那所以在这个腓立比书，保罗就盼望，无论是死是生宗教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那实际上我们昨天家里有小孩，来了。大人小孩加上都有三十位，那然后今天早上跟我妈就是 Skype 在聊天，因为我以前的 party 就是我就得救以前的 party 都是跟等于说朋友们其他朋友，以前谈论的呢都是世上的东西，有时候通常男人呢谈论的基本上大概就是吃喝嫖赌这几类嘛，那女人女士孩子我就不知道他们女，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我妈就说：“你这个二十几个，我说是哪些？我说全部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然后还有姐姐也来了。 然后还有福音朋友。那但是呢，这个人呢就都不一样，我以前的朋友全都换了一批了啊。实际上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活在这个神的荣耀中啊，我慢慢能彰显神。然后实际上你接触到的朋友就不会跟你谈，很难会跟你谈论，比方说找你去吃喝嫖赌，就不太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这个神的荣耀之下哦，能有这个保守的能力，能有持定的力量哦。所以真的是我这周参加金雅编，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哦，真的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我们不仅是追求这个冠冕，我们同样是能把这个冠冕能彰显出来，然后让我们也能免于被这个事件来更多的来玷污我们。感谢主。
好，现在我们进到第四天的经节，出埃及记25:12，
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会幕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
第15，
杠要放在会幕的环内，不可抽出来。
我们把下面这个斜的字读一下，好吧 ？OK。约柜是在西南山做的，
但没有留在那里。约柜是做成能够行动的结构，按民数记来看，以色列人抬着约柜像军队一般前进。约柜要行动，必须有四个环和两根杠。
出埃及记25:12说，也要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
在预表里，金环表征永远的灵，四个金环表征基督神圣的性情，乃是连接的因素和能力。我们在别处已指出，金环表征我们受了那里的印记，环不是途中，所以表征永远的灵。这些环是用金基督神圣的性情所铸的，表征连结的因素和能力。没有环，约柜就得不着支持；没有连结，也没有联合。环所表征赐生命永远的灵，乃是连结的因素和能力。
那我们常讲到，在圣经里讲到三的是指三一神，那么讲到四的时候就啊，像福音说神的四方面啊，四面兽啊，我们都就是四啊，表征这个灵。那么在这里他说这个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是什么？随时我叫能够行动，随时能够抬出神，随时要能动的，所以他随时预备着行动的。那所以它这个杠子是永远不可以抽出来的。那我们有人想，那金子那么软，怎么可能做四个环？就我在以前看过他们讲述，他说那个时候他们用皂荚木整块木板雕出来以后，那环是跟着雕出来，它不是说哦一个铁环这样子穿进去的，它是一体的跟那个木板。然后它外面木板它是包金，然后这个环它是做模把金子灌进去。是住在这个环上面，所以这个环跟这木板其实是一体的。那这个皂荚木像前面说，就代表主耶稣在地上的人。那么我们知道他神没有为难摩西，他说他没有说要用红木啊，用什么硬木啊，什么去做这个柜，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西奈半岛那个地方，它的降雨量就是5 millimeter 一年，就台湾那个。5/1啊，它是很干燥的，都是石头沙漠，它没有什么树木，它所出产几乎都是皂荚木，就是那种，假如你去看那个动物片，在非洲的那个豹啊，常爬上去的那种树啊，分支的，它上面很多刺的，那个树木非常的硬，它硬的到他们说比钢枝还硬，非常硬，是一个很。怎么讲？贫贱的树木，就是表示说，主耶稣他不是出生在一个高贵的地方，主耶稣他是在一个贫贱的地方，受尽了苦难，然后最后他还戴上荆棘冠冕。那么皂荚木，他这个原文意思就是多刺的意思，他带了刺在上面。哦、那好，在下面我们看看这个第五天的。第出埃及记25:11， 你
要用诚心做遮对盖，长两轴半，宽一轴半。
好，然后这，希伯来书四章六节，
这安息既留下给一些人进入，而那先前有福音传给他们的人，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入。
好，下面写的字我们念一下，我们已经看见基督为我们向神献上的挽回祭，而且他就是挽回祭。
罗马三章二十五节，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施恩座，神已设立基督做我们的希拉斯特连，做我们的施恩座。这意思是说，基督既是希拉斯特连，他也就是神能够遇见我们，他的属名并与我们说话的地方。因此，基督乃是挽回者，他是挽回祭，他也是施恩座。就是神与他的属灵相会的地方。
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呢，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神是不能够允许罪他面前，所以这个时候神就隐藏了。那隐藏之后呢，我们要回到谁的神的面前？以前的人就以为说，我们就是完全照到律法，照到什么，我们全部做到。那可是没有人能做到100分呐、啊，就算99.9分，你还是不及格。在神来讲，他一点点罪都不能那个的，所以我们就必须靠着神的施恩，靠神上去。所以你看那个法柜上面做约柜，他做的那个上面的话是一个施恩座，施恩座有两个基路伯在上面。那这个上面呢，中间施恩座，那他每次去的时候要带着祭物的血洒七次，等于说用血遮蔽，我们才能够到这个神的面前去。Amen。好，我们再看最后第六天的经节，出埃及记25:22，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见证的会遮在盖上两个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
好，然后写的我们再读一下，我们需要
铭记这些事实，施恩座同基路伯表征基督在照耀，他也表征神的荣耀，基督的照耀乃是活的，他是有脸有眼有翅膀的东西。我们要正确的了解，就需要有从神来的亮光，也需要相当的属灵经历。没有主的光照，我们也许一再的读这些经文，却一点没有看见他们的意义。但是光照耀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明了施恩座同基路伯一点不差，就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自己。每当神与我们相会并与我们说话时，这位宝贵的基督也都与我们同在。事实上，神乃是在这位照耀的基督里与我们相会并和我们说话。我们明了这事，就会说，主，你自己就是这个施恩座，主，没有你，神就没有地方与我相会，我也没有地方与他相会。主，没有你做施恩座，神就无法在荣耀里与我相会，和我说话。
我们看到基路伯在这里，那基路伯是什么？大家知道他是天使，那为什么他就叫基路伯？其实，在圣经里面，天使有几个名字，在职份上，基路伯。在他的原文有什么？有中保的意思，是个中保的意思。他也就带，你看很多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出，基路伯就代表了神的荣耀。基路伯在哪里，神的荣耀在哪里？那么，这个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呢，他被那个基路伯就把这个生命树给围起来了，保护起来了，然后用火箭，就是这个挥舞的这个火的箭啊，保护这个生命树，那就不让人接近了。那这个火呢，就是。圣别这个剑就是公，这剑就是代表公义。那么这几点我们人都还够不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在这里他是代表基督伯，也是代表 聊了神的荣耀。那么还有圣经还有几个地方也讲到了很基路伯，就像譬如说他讲到四面兽啊什么，那个都是等同于基路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翻翻以西结书啊什么的，有很多的描述等等。
是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周三，关于金牙边的教导。弟兄姊妹，当你仔细看这个时候啊，他是说，这个金牙边呢，有一座花环或者冠冕的意思。那他这里属灵的含义是含义就是神圣性情的荣耀。在这里，李弟兄他特别指出，说凡是在圣经记载里边有尺寸的。那都是有具体的这个数字啊，多长多宽多高，但是凡是在这个记载中没有尺寸的，就是代表啊这个事情这个物件呢它是永永远远的，它是没有办法测度的，它是啊无限无量无穷无尽的东西。我非常摸着他这里边讲这个金牙边呢，它在这里边有一个保守保护和维持我们的能力。弟兄姊妹，我每天呢这个回到家里去看呢这个小小之前呢，我都要先呢把手洗干净，我先把脸洗干净。哎，公卫姊妹就说了，你为什么不快快跑上来，你这么爱你这个女儿，马上过来你就抱上她好了。我跟姊妹说，主啊，姊妹啊，我这个在世界上沾满了罪污啊，满了尘土啊，我要到他面前之前呢，我要先呢得着洁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问我们自己一个属灵的经历，主啊，我每一周周周我月月我年年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小白聚会里，来到你的主日聚会里，我来这里呀是做什么？我来到这里呀，难道简简的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吗？不是的，乃是到他面前呢得着维持的能力，得着保守的能力，得着呀保卫的能力。在我们家里啊，成年人几乎所有人都信主，唯独啊我最亲爱的岳父他没有信主。他在国内的时候啊，常常有一个经历，就是他在晚上休息睡觉的时候，他被啊邪灵压着，常常好像是这个清醒的过程中，但是啊他被压着的过程中，他没有办法翻身，他没有办法起来，他被那个黑暗的势力啊压在那里。但是我可以在这里做一个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来到了我们家，你看我们家也是一个平平凡凡没有什么特别的家，但是我们这个家里边呢，我们就持定一个，我们总是有弟兄姊妹到我们家里来，我们总是有小牌，总是有祷告，总是有神的话在这里，总是愿意这里有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家里。我就在这里，你去问我们家的红梅姊妹，我这个岳父啊到了我们家里，他从来没有被邪灵压过。你就会发现呢，若是我们这个人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天天得着这位基督的话，这位基督啊他有金牙边，他要扩展到你家里边所有的角落，让你这个家里得着保护，得着维持。当你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主啊，我在这里不活一个 所谓的宗教徒的仪式，你天天在我们里边有个新鲜的见证。主啊，我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你在我身上是有旨意的，你要让我这个人呢穿过这个杠，天天做你的见证。哈利路亚，
阿门。
丁姊妹，荣耀不荣耀？
阿门。
你天天被啊这个永远的灵穿过，你随时就做他的见证。哈利路亚，何等荣耀的基督徒生活。
明白。
大概把这个圣所啊，或者这个帐幕一些器具啊，大概跟弟兄姊妹稍微形象啊说一下，让弟兄姊妹能够清楚我们啊在讲啊之前讲的帐幕，现在讲约柜。其实约柜啊在至圣所啊，是我们看到这个帐幕啊啊会幕啊，基本上是一个啊长方形啊，那 啊它是东西向啊，门口开在东方，然后呢啊。在啊西面这里啊有一个圣所，圣所里面啊有一个至圣所是方形的，那这个圣所里面呢啊它有个约柜啊，然后呢它这个香坛是基本上是在啊这个啊怎么讲呢，它讲是有啊是可以说是在啊至圣所啊里面啊在至圣所跟圣所中间吧啊，还有一个香坛，然后呢还有陈设饼的桌子跟这个灯台也是在圣所里面，所以真正的在圣至圣所里面实际上就是一个约柜。那我们知道约柜里面有刚刚讲的有亚伦发芽的杖啊，有盛玛拿的金冠啊，有法版啊，就是约这个十诫的版型。那在外院子圣所出来的地方有个洗濯盆，那更外面就是接近门口地方有个铜祭坛，所以你看到这个这样子的设计的这个整个这个这个帐幕的构造，那你看那个它在会幕就是它的有周围是有竖板是吧，跟那个圣所的里面，它就是墙啊，我们所知道的墙，它是用一块一块竖板，那这也就是皂荚木做的。那在我们刚刚讲的约柜呢，其实约柜是什么造的呢？
皂荚，
也是皂荚木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帐幕啊，是一个约柜的一个扩大，是吧？那你看到这个木头，它不单单是木头而已，它是里外包金的啊。这约柜是里外包金，里外包金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你一个柜子做好了，外面包成金就算了，它里面也是金的，这整块木头啊就是金的。你打开木，如果是打开一看，里面也是金的，不是木头啊，你看到就是金的，所以里外都是包上金，表示说人性跟神性的一个调和，是吧？那刚刚讲到约柜呢，约柜你可以看看它是一个长两肘半，宽一肘半，是吧？那上面有一个这个施恩座好像一个盖子，叫做也叫遮罪盖，也叫施恩座那上面有两个基洛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大概一个形象这个整个的这个帐幕啊，圣所啊，至圣所啊，至圣所里面的一些器具啊，这些器具我们上次讲到帐幕是一个一个基督的扩大，就是召会。那我们讲到这个召会，那召会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你也可以知道，那里面的很多的器具其实也是基督的预表。所以你要想想看所有的东西讲来讲去就是基督。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人可以说，哎呀，这边放个什么东西比较好看或者加个什么东西比较体面我不知道了，或者用什么样的做法会更好一点，其实都没有就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神所指示的样式，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就是天上的样本就在地上有一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大概把这个每一个地方稍微讲一下，里面有很多的细节讲到讲到 赵贾木是怎么样啊，金包金又怎么样啊，讲到有这个金环啊是吧，然后讲到金牙鞭啊，讲到这个施恩座啊，这个得罪盖啊，讲到这个整个这个见证啊，这个柜不是是约柜，是见证的柜，所以很多点可以讲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想我一个人不用占用那么多时间。
我很摸着，对，这个约柜又叫做这个见证的柜啊，它是在这个西乃山做的，但是呢它没有停留在那里啊，它是就是说它这个约柜是做成一个能够行动的，就是说能够这个做成一个能够行动的一个结构啊。那这个怎么讲，是怎样，就是说它这个约柜呢也很有意思啊，它这个约柜这个它必须是不是人来拉这个约柜的，它必须是人来杠抬，就是说背负这个约柜啊，就来背负这个见证的啊。对，然后它这个它这里就是说，其实我读那个周氏的经那个的时候，我也很有那个感觉啊。他就说，他说我们也许得胜的传福音啊，正确的教导人这个圣经啊，合适的聚会啊，但是我们可能却没有背负主的见证啊。对，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活出来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基督在我们里面啊，就是说怎么讲，也许我们知道了很知道很多知识啊，但是我们却没有正确的将它彰显出来啊，有一个正确的活出啊。那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并没有正确的来这个做这个主的见证啊，也没有正确的来彰显他啊。对，而且他这里就说，他是说我们这个他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啊，就是说他们用不正确的方式来这个杠抬约柜就会被主击杀，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应该用我们自己天然的方式啊来这个为就是说来背负主的见证啊，我们实在是需要活在这个灵里啊，常常来操练，就是说让主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活出。
对，我也是很摸着，我也是很摸着那个这个周四，我接着玉美这个交通，那就是正确的这个活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这个我们要读这个周四的这个晨兴圣言，我们能看出来，他说这个抬约柜的它四个金环，抬约柜的这个杠呢，只不可抽出来，只能在柜里面，就是说杠抬约柜的这个环，这个杠。那他这个主要是说什么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呢，这指明那些见证人，就是背负见证之柜的人，必须与约柜成为一，就是而且他们之间不该有任何的距离。
是。
如果我们要背负他做神的见证，背负他做神的见证，我们就该与他成为一。就是说，其实我们杠抬约柜的正确的方式，其实就是与神成为一。那玉美刚才讲了，就是说，前面那一点，他说我们可以去教导人，可以去讲圣经，可以都可以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与神是一的这个见证的话，那实际上我们这教导就偏离了方向。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时常要警醒，我们任何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与神是一，把这个神活出来，实际上就是在杠抬这个约柜，实际上就活在这个神的正确的这个抬法里面。
对，
们，
交通，那个约柜为什么不能用牛车拉？为什么不能？因为其实，换一个问题再问，就是说，以不正确的方式去这个 去抬或者去拉这个约柜，为什么一定遭神的击杀？实际上我们如果稍微去想一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跟神在地上的经纶是直接连上的。因为神要实行他在地上的经纶，必须借着背负约柜，就是背负神见证的人，神的见证才得以在地上扩展和行动。这个是他经纶运行的原则，就是一个 principle。 所以但凡是违背和触碰这一个原则的，那在神面前就都是 of course 都是要相当于就是违背并且抵抗神的在地上的经纶，那当然是要遭到击杀的。那换过来再讲，他前面既然讲到了就是他讲到了服事，讲到了讲解圣经，讲到了传福音，那他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许有可能我们传了福音，我们讲解了圣经，我们甚至聚了会，但是没有背负基督的见证，没有背负神的见证，那个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如果联系到刚刚我们所讲的话，就是说也许在这个所有的活动里边有一种可能，就是三一神跟我们这个人没有发生关系。当这个三一神跟我们这个人没有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神的见证背负在我们的身上。那从神那一面的来看呢，就是他在地上的见证没有办法得着扩展和行动。对，所以再回过来，正确的背负这个神的见证和正确的背负约柜的方式，作为我们今天来讲，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一切的活动和一切的生活里面，需要跟我们的三一神，需要跟我们里面的这一位基督发生一个关系。对，这个与他的调和发生的这一个关系，接受他的传输，能够叫我们背负神的见证，也能够这个导致或者说是 lead to 这个神的见证在地上的扩展和他的行动。
阿门。
我很摸着第二天和第六天的讯息。第二天的最后那段哈，基督，耶稣基督乃是神人，就是神与人的调和，他是真神又是真人。有些人反对我们教导神人调和的人，说调和的结果产生第三种性情，不完全是属神的，也不完全是属人。这是妙论，因为我们都要弃绝。所以这边讲到的，事实上就是说，等于说油与细面调和也没有产生出第三种性情，不完全是油，也不完全是面的东西。基督只有一个身位，却有两种性情，就是神圣的性情和属人的性情。所以这里面没有矛盾，这就是等于说，我们。他是神也是人，因此他乃是神人。还有第六天的讯息里面讲到神作也与见证有关，神越与我们相会，越和我们说话，我们就越与神相会，并越听他说话，在我们的经历中就越有神的见证，就是这种感觉真的很深刻。就是说我们等于说就背负这个见证，我们要神与神更常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跟他说话，才会听到他说话，跟他说话。因为你如果说远离神，根本就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跟神在一起，你也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些跟神，像如果他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根本没有办法跟他有那种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他既是神也是人，所以你感觉那种感觉多美好。他是高在上的神，他又是跟你一样在你的身边，跟人一样跟你在一起，这样的感觉是非常亲密的。然后昨天的爱宴在我们家真的是很喜乐，我们就是决定的延后，就是11月嘛，因为我最近工作忙得一塌糊涂，我前天上班16个小时，前天上班12个小时，然后昨天一大早就开始忙爱宴，忙到晚上，非常喜乐。真的很开心。在之前我们就一个一个打电话，所有的福音朋友打电话，弟兄姊妹打电话，就是我们小孩。然后最后真的很感谢主，几乎大家都到了。然后我 家里做得满满的，然后也把他姐姐请来了，他姐姐带他他姐姐儿子的狗狗来，然后两只狗狗玩在一起，小孩子玩的喜乐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可以跟狗玩，然后我们大人呢就是在一边享受主，然后我也跟他姐姐谈了一些这个主的事情，也是很感谢主，就是那种喜乐的感觉，就像子康讲的，我们跟世界属世的朋友远离了，可是我们在一起的都是主里面的弟兄姊妹，然后非常喜乐。你看，把我爸妈带进主里面，我妈妈现在在 Facebook 上全部 post 的都是长青聚会、小牌聚会，然后他跟弟兄姊妹一起去香条去玩的照片，然后都是阿们阿们，全部都是跟主的这种感谢主啊、赞美主的话。然后虽然我两个弟弟还没有，可是我们也一直为他祷告，然后现在也是在为他的爸爸祷告，希望爸爸能够信任主，因为心里有时候觉得我们可以给他们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可是我们把神带领他们，让神聚在一块，然后让他们心里面不会有空虚寂寞，然后可以跟随着主那种喜乐，就是永远也给他们永远的人生。
Amen。在旧约里面呢，这个约柜很多名字，我们看在一开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只说他是法柜啊，还没有约柜这个名字。那法柜呢，也可以翻译成一个见证的柜。那么就说神的见证在以色列中间，那柜在什么地方，他见证就在什么地方。那么到了民数记，他就叫做约柜。约柜的话就说，哎，神与我们发生的约，那神在法柜在哪，约也就在什么地方。那到了撒母耳记，他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神的柜，那就是说啊，柜在什么地方，神就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约柜预表什么？预表它其实它是预表了基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柜里面有法版，就是神与我们的约。那这个马拉是代表什么？是预表神的死，也就像我们的饼，它身体的分次，生命的供应。那么这个杖呢，是复活的杖，预表了神的复活。那么所以来讲的话，这它就是一个完美的基督的一个预表。那么在以色列人的时候呢，那个法柜本来跟他们一直在一起的。那么可是到后来，因为这个祭司以利他的两个儿子堕落了呢，可是他还就是他以利还是很宠这两个儿子，让他去服侍这个神的法柜。那当这最后这个神呢生气了，后来就让非利士人把他给掳走了。那掳走之后呢，他也击杀了非利士人几个人，然后跟着后来就让他们很多人长肿瘤啊什么啊，有灾难这个地方。那非利士人觉得好像不太对劲了啊，不太对劲。他说：“那他这是这个巧合呢，还是这个还是真的是神在击杀我们？”他就把这个柜就放在一个牛车上，然后就是牛车走。他想这个牛车你应该会往以色列方向走吧，对不对？因为往以色列方向走呢，那就只是个巧合。如果往另外一个地方，忘了什么名字，往那边走的话，那个地方他那就表示说这是神的旨意，这个牛车真的就往那个地方走，走到那个地方就停下来就不走了。他们说：“哎呀，这是神在击杀我们。”所以后来他就当就想要归还给以色列了。那当以色列他们颁法也就有问题，因为他并没有问神，那个时候大卫他也并不很清楚这件事情，因为他可能也不是祭司体系，很多都不知道。其实以前说不光是说这个约柜必须人抬，而且必须是
立位人
才可以抬，不是立位人不能抬的。那么他们就有牛车运了，当然在运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牛一尸体的时候，他就扶了一下，又击杀了一个。那现在很多就是说，哎，那约柜在哪？其实你知道很多在讨论，外面很多人在讨论。我女儿也说，他们学校很多人都在讲啊。约柜在哪里？有人说，哎，这个约柜是在，快不见了嘛？有人说被毁了，有人是说在圣殿的下面地底下，哎，有个山洞，在正下方。我女儿说，他们那很多都学校都这么相信啊，很多外国人都这么相信。他说，哎，这个历史学家在这个底下，但是不能宣布出来，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些外教徒啊，可能就会把它毁掉。我说不可能，如果你们都知道。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嘛，对不对？如果真的，他一定要回这个。那另外还有，你看，连百科全书都说，他们还有人很怀疑是在一个天主教堂里面，某个天主教堂，去查百科全书也有讲到。可是
其实我说你这是有意义吗？因为我不相信那是真的，因为真正他约柜是基督的预表，基督出来了，这个东西已经没价值了，没有用处了，它自然就会消失掉了。对，所以来讲的话，现在约柜在哪？柜在我们每个人里面。
阿门。
那你我们必须是要有祭司的这种，这你有祭司的心怀祭司体，你才能去抬这个柜。所以来讲，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服侍主，都可以做，因为我们也每个人也都是立位人。所以的话，现在的话，我们不要再去找外面的约柜，约柜外面那些，我都是假的。真正的约柜在我们里面。
阿门。是。
再起来分享一点，那个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个约柜上面盖着的那个东西叫什么？
这是什么？
我听到了不同的答案。那到底叫什么？其实，在圣经里，它有三个名字，对，它叫遮罪盖，它叫施恩座，在希伯来书里边，它还叫做平息处。对，那所以其实都是一个东西。但他为什么有这三个称法呢？他实际上就联系到他这个三面的讲究。就着遮罪盖一面来讲，实际上他这个东西，这个盖，它是盖在那个法板上面的，对不对？然后当这个祭司去到这个至圣所见神的时候，他借着那个祭牲的血弹在这个遮罪盖上的时候，那神所看的就不再是这个法版里边这个写的这个律法和对比外面这个人的这个污秽，他看的就不再是这个了，他乃看的是这个遮罪盖上面这个翻祭牲的血。所以就是说这个样子的话，他所看的就不再是罪，他乃看的是基督的救赎，成为这个他赎民的代替。
是的。
所以这是遮罪盖的一面。那施恩座的一面是什么呢？施恩座的一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人到神面前来寻求神自己作为他的供应，然后作为他的一切，作为他的恩典，寻求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地方。所以当这个神赐给人恩典，就是在这个施恩座赐的。那也就是说，神自己赐他的生命，赐他的光照，都是在这里。那这个平息处是什么呢？平息处其实就是一个和好的地方，就是说，当我们这个人，满足了这个，当我们这个人有了基督做神的满足的时候，那神因着基督所流的血得着了满足的时候，然后人与神就得了平息。那我们也知道，平息是赎罪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成分。那有了这一个平息，我们这个人就可以到这个施恩座。去领取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那所以我们把这三面，遮罪盖的一面、平息处的一面和施恩座的一面归结起来看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嘛。
是。
对，所以就是基督嘛。所以我们这个信息里面讲到了说这个我们今天其实基督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希拉斯特利恩。就是我们与我们的神所相会的地方，也就是施恩座。那它也是救赎我们的地方，它也是神所看的地方。所以它既是我们的遮罪盖，又是我们的平息处，又是我们的施恩座。那好了，我们再回到旧约里边，讲到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大祭司进至圣所的时候，你们说他看得见东西还是看不见东西？因为什么我提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知道 整个帐幕里边唯一能够发光的东西是灯台，对不对？但灯台在圣所里，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个幔子，那你说大祭司进了至圣所，他看得到还是看不到？他应该是看不到的嘛，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他三炮肯定是要能看到的。但是我想这个也有一些的根据，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讲呢？因为这个施恩座遮罪盖和平息处上面有两个基路伯，那这个基路伯预表的是什么呢？基路伯预表的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有一面的讲可以相信说，当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的时候，他是直接在那个地方接受神荣耀的照耀的。我们可以有一面是这么去讲的。但更重要的一面是，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属灵的经历里面，我们可能会发觉这个是真实的，就是当我们借着与神的平息和好进到我们里面这位基督与神有交通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神荣耀的注入和包围的范围内的。
是的，
对，并且我们在神的这个荣耀的遮盖和包围的范围内，我们是能够看见光的，我们是能够看见光的。所以一切的一切涵盖过来，就是说当大祭司进到至圣所，到这个遮罪盖面前的时候，他借着弹血叫基督成为他的代替，然后他在神的荣耀的照耀里面与神有这个和好的交通，并且从这个交通里面得着生命光照，还有他对他赎民的带领。那在我们今天我们的经历里，其实就是凡我们取用基督的宝血做我们的代替和遮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到神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并且在他荣耀的光照里面领受他的生命，生命做我们的恩典。阿们。
阿们。刚才大家这一次的主要是约柜啊，约柜它英文是 ark， 它是约柜预表基督。然后它底下下面一句话就是说呢，基督是神的具体表现。然后呢，就是说，那么，好像那个帐幕是约柜的扩大。
阿门。
帐幕就是 tabernacle， 就是帐幕。
阿门。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在新约约翰福音说，道成了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那个帐幕呢，也就是 tabernacle。
是。
所以呢，主耶稣呢，他就好像那个帐幕一样，因为呢。他就是他在旧约呢，是那个旧约那个帐幕呢，是看得见的，是跟挪来挪去的。但是在新约里呢，他就成了那个帐幕一样，他就在我们中间行走，不是他就在那里行走。所以人看到他呢，就好像看到了那个神，就看到了那个帐幕一样，他就是神的一个彰显，一个扩大。那么我还有呢，就是说神呢，他不仅仅是要得着基督，他要得着教会。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句话在以弗所书上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仅有基督呢，仍然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得着他的教会，得着他的身体，然后呢成为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就要成为这个他的丰满。所以呢，他就是说呢，这个他周一的主要经节就是说，它这个一个扩大的过程，它就是从一个帐幕，从一个约柜到一个帐幕，到一个身体，这是一个扩大的过程。这个扩大的过程呢，需要我们有对基督的经历。否则的话呢，如果我们没有扩大，我们身上没有基督的经历呢，那个就没有扩大。
是。
就是那只有基督，只有他的头，那身体就没有，就没有荣耀。所以神的目的就是要从基督，然后扩大到他的身体。扩大教会，扩大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基督加添的话，那么基督的荣耀丰满就更丰满，对吧？所以这个一方面是一个真理，另一方面是一个经历。那么我这个感恩节这几天呢，也有一些经历，就是说呢，其实我星期三就在家上班了，因为星期三学校是半天。那么我就因为在家里有时候不是太忙，我就有一些祷告。那么星期四呢，去爱宴。星期四呢，也没有什么忙的，也在家里读读经啊，祷告一下。因为姊妹在做饭，我就享受这个暑天的饭食，我就准备我也 cook 一些暑天的饭食，以供应大家。 所以大家需要吃外面的食物，当然很好吃，火鸡啊，这个那个，但是那个食物呢，只是满足我们杜甫的要求，对不对？就是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对吧？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做我们外面那个饭食，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呢来吃这个神的这个话，这个然后呢来供应一下，这个属灵的饭食可能某种情况下也更为重要一些。那么不仅仅是有饭食，有时候还需要有祷告，就是说不仅仅要吃主的话、读圣经，有时候还需要为祷告。为什么祷告呢？因为我这个女儿呢，这个上大学，感恩节回来，平时呢都这个孩子大了，这个都有这个距离啊，就是说不是那么，就是交通起来不是很那个，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特别我们是第一代移民和孩子们的这个距离就特别大，因为他们的 background 和我们的 background 完全不一样，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说这只有为他祷告，我也不敢给他施加压力，施加压力了他不高兴了，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所以呢，他有时候睡得很晚，起得很晚，我也不敢碰他，我就说哎呀主啊，这个希望他能够起来，我们在一起可以在一起聚一聚，就说不说交通了，就是在一起。都在一个屋子里坐在那里，就是说该的就是变得 close 一点。那么就那姊妹呢本来要说是我们要出门去，我就想如果我们出门去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这个显然是不好的，我说那不然你们去吧，我在家陪他，但我想最好一家人在一起，所以呢干脆我们都不要出去了，就在家里，其实在家里也可以做事情嘛，就是每个人一台电脑。但是呢虽然每个人一台电脑，但是都在家里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那总比你们个人一个人上手机一个人上电脑，那我们就 get together， 我就祷告，大家在一起吃个饭，一起在家里吃饭，一起聚在家里，我感觉还是不错，就是说一方面我后来呢我就没事，我就花几个小时我就坐在那里，我把我那个餐桌呢我坐在一个角落上面，我就在那个角落上面放了一些圣经啊、属灵书籍啊，还有这个晨兴圣言啊，我就坐在那里看，他们就上电脑看电视，没关系，那个我不强迫他们都要和我一样。那么我就看一看信息，把这个几篇信息都看完，然后把心脏书四本心脏书看一遍，所以我看到那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句话，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们，就是说我们要见证主，对不对？我们在家庭里其实也很重要啊，孩子们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都爱主啊，什么一起，我们都成为基督的扩大。
阿门。
这个，首先我就要在家里，我就要让基督这个成为基督的扩大。
阿门。
然后要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我们都成为基督的扩大。
阿门。
那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都要这个从这个叫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们的见证人，对吧？所以就是从我开始，到我的家里，到我们的小排，到我们的区，到我们的教会，到我们什么，我们都要把基督扩大出去。
阿门。
就
着
弟兄的交通呢，我就很有摸着。那个周四的经节讲到那四个金牌的铸造，是用铸造金牌，不是用锤打，不是锤打出来。他说这个铸造四个金牌呢，是预表说要经历十字架的试验，那我们在这个教会的生活中，我们当一个基督徒必须经历这个十字架的试验，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背负基督的见证。那刚才张静姊妹也交通到，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过正常的教会生活啊，一样的读经，去传福音，去牧养人，但是呢这个不算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因为我没有经过这个金环的铸造，没有经历十字架的试验，没有经历基督的苦啊，没有经过这样的磨练出来，我们没有办法背负这个见证的贵，没有背负这个基督，那我们不能见证基督，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那好的一个基督徒呢，就是天天要经历十字架的试炼，
是的
啊，然后呢 经过这个像金环一样的受铸造，那永永远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这样才能够背负基督的见证。
阿门，
阿门。
觉得这个礼拜就是好几天的那个信息里面都讲到，就是说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怎么样来，经历就是说他那个出来的经历多看多预表呢，就是听起来好像比较比较抽象。然后但是它每一点都能够连到我们的经历，
是的，
比方说那个第三天他就说到保罗无论是生是死宗教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然后就说虽然我们的经历与保罗的经历比起来极其有限，但我们许多人都能够做见证说神所彰显出来的荣耀的金鞭一直持定我，一定保守我们，就像刚才刘芬弟兄也见证，就是一点就是金鞭保守我们，持定我们。那我们很多人可能也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那个经历，就是说神在保守我们，在各种的情形之下。然后礼拜四讲就是说背负主的见证，那就更加需要经历。然后他也说到保罗借着传讲与著作来扩展耶稣的见证，他没有耍什么花招，他的生活就是背负见证。
阿们，
说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是要经历基督和基督，然后就是背负见证。第五天说到我们要经历在荣耀里面相会，
是的，
就是我们没法在黑暗里面与神相会啊。我就觉得就是说来到新泽西以后，就是说一点一点主在带领，就是说更多的经历他。因为我以前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人数特别少嘛，是一个很少的那个教会，然后我们就是能够坚持主日能够有聚集就很不错了其他的就是说都很难，因为人太少又很分散。然后到了这边以后呢，就是这个教会生活的确是非常的那个丰富，然后你会觉得有时候就是说丰富到你无法承受但是就是说主的带领就是让我们看见就是的确就是说这样的丰富主已经摆在那里了，你是不是愿意来享受，你是不是愿意来经历，就是说这是看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愿意的心然后呢就是说一旦加入教会生活，就是说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你进入服事，你就说你会经历更多的身体，经历更多主的带领。如果你只是自己在家里读读经啊什么的，就是说这个带领还很有限，就是你一定要进入服事，进入这个身体，这个教会的建造，然后呢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磕碰各种各样的挫折这个时候就是特别需要你主来带领我们，就是说要主来光照我们，然后用主的宝血来覆盖我们，就是经常你自己要悔改，然后呢要把自己的感觉放下来，然后你要想你来参加服事，你来参加聚会，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
不是为了自己，
是
为了这个身体的建造，
是的。
然后任何时候你跟那个弟兄姊妹就是说在服事里面有接触啊或者干嘛的时候，就都要很小心，你那个尽量的不要批评人，尽量的呢就是说要照顾，就是说照顾他们的情形，然后呢就是说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呢支持互相扶持，对，就是我觉得主在我们今年一年主在我们小台的带领也是很，我就觉得很感谢主，就是说只要我们摆上一点点，主就给我们很多，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说我们都能够更多的摆进来。
那我也借着姊妹的分享，我也是很摸着就第三天的这个
关于那个关于这个金牙边，就是上天神的荣耀，或者说我们所活出的基督来保守我们的这个事情。我以前一直觉得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要主动怎么讲？我们就是好像那个挪亚是要进入方舟，就是我们就是好像要自己选择去远离这些属世的堕落的事情，这个也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太能够很主动的去避开这些，或者说我们可能避了一次，然后两次三次，我们可能就还是掉进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怎么讲，就是很难过，因为一方面觉得说自己不应该这样，可是另一方面又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去这样子做，然后你就会，然后你就只能就是在求主赦免，可是你又觉得说每次都这样子，也不知道哪一次才是一个尽头。
阿们。
但是这一篇信息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这样一个消极的方面去对待世界上的东西，不只是说我们要去消极的去抗拒它或者是远离它，而是说在积极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活出来的基督的这个生命，这个荣耀，它是把我们保守，
啊，
让我们远离这些，是从一个积极的方面去看这个事情。
是
的，我就记得之前王生台弟兄他有做过一个见证，就是说他在他工作的地方，在工作地方就是很多人喜欢讲就是各种的闲话呀，然后讲就是同事的坏话呀，然后或者是讲老板的坏话这样。我觉得每个公司都是一样，但是他就说，但是每一次那些人在讲坏话的时候，然后他一走过去，然后那人就不讲，然后他走了那人又继续讲，然后当时我就，他就说，他当时他是说，他觉得他所活出的基督，就是让那些人不敢在他面前讲那些话。然后当时我才就是刚信主嘛，就是我也不太能够理解。我当时我就想说，啊，可能他们正在讲你的坏话，所以我就不讲。可是，现在就是说，对主也更认识。然后这篇信息讲的，就我觉得就是他说的那个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发现，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一个很年长的弟兄或者姊妹过来的时候，像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啊，有些话就马上就不会讲。其实你讲了他也不会说你，但是很奇怪，就是你就不会讲。我觉得这个很奇妙的事情。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小孩他们很吵很吵，然后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就一坐在那儿，然后那小孩就很乖很乖，就也不吵了。就是你也，他们那个弟兄也很慈祥，没有骂他什么的，但就是一种就是通俗的这样的一种气场。但是按照这篇信息来说，我们就知道是我们所活出的一个生命，一个基督的荣耀，作为一个金牙边在保守我们。所以我觉得读到这篇信息，其实我蛮得鼓励的。就是虽然我在自己里面常常会很软弱很失败，但是只要我愿意让主在我里面来彰显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荣耀，自然就可以保守我。有的时候不是在比如说我自己有多么凭着自己的意志去多么强大的抵抗所谓的这些诱惑，而是我们应该让主来在我们身上显大，然后让主的荣耀来保守我们。如果当我们觉得自己的力量太过渺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到弟兄姊妹中间，然后让弟兄姊妹活出的基督，让弟兄姊妹身上彰显的荣耀，也顺便把我们也顺便保守了，我们就在就是可以被保守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接着汤米刚刚所说的，其实我在公司里就是这样，我们同事们大家都是常常都是一小组一小组一小组，然后常常这边就会讲一些话，那边讲一些，然后每次我一走近，大家就都不讲了，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自己都跟他们融入不进去。有时候我会跟自己讲说，我是不是也要跟着他们一起该这样子做，该跟他们这个人也讲，跟那个人也讲。因为他后来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跟他们都不一不自己就觉得，我就跟主讲说，怎么会这样子，是不是我有问题，我是人家把我归在怪胎里头去了，认为我有问题。所以我一直心里就是，以前我就一直觉得说，我在公司里就是默默工作的人，然后中午休息时间我就会读我的 Bible，然后我就是都很少跟其他同事讲些什么，但是他们有时候会跟我说一些话。 那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跟他们一起呢，还是怎么样？我自己会问。后来呢，我发现后来经过这一段时段，最近就是我们公司不是去，就是今年度整个大整顿嘛，然后本来我们这个部门整个所有的人都没有了，那只存留我一个，我就觉得说，其实真的主一直在保守，有时候你心里不平衡，你心里不安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跟主说，然后让主来给你感觉。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只要做我自己，而且我有不平安有什么感觉的时候，我只要跟主说，主自然就会让我慢慢让我在环境里有平安感觉。那最近我因为我们读这个，我是大家都知道我是最没有文化的人啊，有时候搞不懂。然后呢，我就觉得说，其实主让我感觉到说，我们现在所要讲的是讲说，是不是讲到要传福音？我最让我有摸着的是，像我的感觉是说，常常我们都自己都会害怕说不敢讲或是怎么样。那像还有说跟自己的家人，像我一直觉得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跟自己家人传福音，因为有时候从小他们看到你的样子跟现在的样子可能是不一样，可是你跟他们讲，他毕竟他们是长辈，那你讲的东西他们觉得他们信的才是对的，因为有时候就觉得很难。这时候就让我感觉到说，我们需要跟弟兄姊妹一起配搭，一起来传。就像我在周遭我的朋友里头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朋友，可是我常常跟子龙讲，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好像都跟我们进不来，然后跟他们讲，好像每次跟他们讲说来福音有爱宴有什么，他们就会有事情就不能来，就推脱或怎样。我就觉得说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就觉得很难，有时候想说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今天让我感觉到说，我们真的是需要跟大家一起有交通是真的很重要，才知道说大家的缺乏在哪里，这样子才可能再把这些福音传出去。因为最近不是有 ISS 那些吗？是不是 ISIS？ 就让我觉得说，这世界怎么这么，他们是属于变成啊？我觉得他们那些是属于撒旦，并不是在我们神国，我们是被圣别出来的。那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把主的福音传出去，给更多的人来信主。因为我觉得真的这世代真的很残忍，很危险。因为很多人不明白，因为被人洗礼之后，他也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他们进入了，然后他们才会变成这个样子。那如果今天我们有负担的话，应该是把更多的福音好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在这世代里真的很可怜。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这时候讲到约柜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段都在读旧约，那我们就是要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读旧约的话，很多弟兄姊妹不喜欢读旧约，因为读旧约的话需要很多的知识，要有很多好所谓枯燥的知识。那有的人，但是我们要必须要看到旧约的一切都是为着让我们能更好的理解新约。
阿门。
那新约的一切是什么呢？就是基督。
阿门。
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基督。那其实讲到约柜的时候，我们讲到帐幕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它看作一个静态的东西，可能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帐幕，一个约柜在那里。其实这时候你再去读的时候，你会很就是说，当然很好，你去讲这个约柜里面东西啊这些东西，但是你要还要清楚，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这一切只是个预表。预表是什么？这些预表的目的是让我们真正来到基督的面前。如果我们来到一程度的话，我们把这些约柜把这些东西都搞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我没有来到基督的面前，这些东西都会对我们都是空话。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当看着这些都是静态的时候，你就忘了有基督。当耶稣基督在地上钉死的时候，他做成了一件事情，跟这个帐幕是非常有关系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帐幕，就是至圣所跟圣所之间的帐幕呢。那个帐幕是什么？从上而下裂开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此之后啊，你不需要再有任何惧怕，不像那些祭司一样还要洒血还要怎么样来才能来到至圣所不被击杀。 当耶稣基督在地上，他为我们受死的时候，他已经一次并永远的做成了那件事情，什么？这帐幕就是从上而下已经裂开了。我们从此所做的什么，就不要再有任何的惧怕，也不要再担心有什么献祭什么的。我们所做的就是凭着我们的信呢，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里面。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永定。其实，在这个晨星圣言里面讲到，就讲到赎罪和救赎的区别。那在旧约里面就是一个赎罪，这些人就要不停来赎罪，借着那个祭牲的血来赎罪，就是他要一次一次来洗。但是在基督他来了之后呢，他完成的乃是救赎。救赎跟赎罪有什么区别？其实都是一个赎罪的一个意义，但是救赎更强调的是这个 free， 就是我们这个 redemption， 我们已经得救，已经完全从这个罪的禁锢里面已经完全解放出来了。我们不需要再像旧约那样。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刚刚静态，我们最重要看到的是这个帐幕，这个约柜里面动态的一方面。之所以动态是什么？就是那个金环，还有那个杆子，那个四个杆，两个杆子。这个金环，这个杆子是什么？你可以看到那个圣经里讲到，那个杆子要常常放在环子里面，不可抽出来。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柜不是 meant for sitting there， 不是让你这个柜子，不是让你一直站，好像放在那不动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要让它抬起来，这个行动的约柜。这个柜乃是行动的，什么意思？主的见证乃是行动的见证。主的见证不是让你我呀，坐在家里啊，只是读经祷告啊，然后作为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主的心意是什么？主的见证是怎么彰显出来？是靠我们每个人啊。要有四个人啊，要一组一组的呀，编组成军啊，来杠抬那个约柜，来这个地上有一个行动的一个见证。所以说这时候你在看的时候，我们出去传福音时嘛，就是做一个约柜的见证。我们要出去聚会也什么，也是有一个行动的见证。我们做任何事啊，都是一个行动的见证。这时候啊，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约柜啊，就在我们就不是一个静止的坐在那里。我们所做的就是好像只是让旧约那样去来到好像施恩呐、啊，来到只有做罪啊。我们真正心神对我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忘掉这一切，帐幕已经为我们完全打开了。我们来到至圣所里面，我们的目的里面就是杠抬我们的约柜，做出神的见证。感谢主。
下周生活交给你，
是
主要让我们在每天生活中满了对你的享受，
对
主要让我们使他与你的约会成为意义，主要成为你在地上的见证，
对
对，
过一个杠抬约柜的生活，
是，
然后叫我们成为你见证在地上行动的凭据，
阿门，
阿门，
是，是吧？谢谢你，我们都是祭司，
阿门，
都可以杠抬约柜，
阿门，
每位弟兄姊妹肩膀都摆进来，
阿门，
主啊，让我们能够主啊，成为你的见证，
阿门，
主耶稣将我们的生活交给你，
阿门，
给我们一个适当的人性，
阿门，
有一个健康的品质，
阿门，
主的标准，
阿门。
让你的见证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失落，任何的损失，让你的荣耀真实在我们主啊召会能够彰显出来，谢谢你，
阿门。
必须弟兄交通下来的。